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智秀。今天的采访嘉宾，我邀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名字叫一宁。一宁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宁。
然后我们今天打算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旅行这个话题，可能我们各自的一些想法。其实我和一宁也一起旅游过很多次，所以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多有趣的话题来聊。首先很好奇，一宁，你平时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旅游的人吗？
其实我挺喜欢旅游的，然后特别喜欢出去走一走，看到不同的风景，觉得特有意思。
那一宁，一般你喜欢什么类型？你是比较喜欢一些游山玩水啊，还是对人文比较感兴趣？
其实这两年的话，感觉游山玩水类型比较多，就是想借助周末或者是小假期去旅游，同时锻炼一下身体吧，就爬山啊，或者是去远一点的地方徒步，这样这种。
哇，这是听起来好健康呀。所以你觉得这个旅游是会给你带来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好处是吗？它你觉得对你的心情缓解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帮助？
其实我觉得挺多帮助的吧，就比如说在我上学的时候，尤其是期末复习压力大的情况下，就会周末挑一个日子跟朋友们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去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这样换一种心情再回来继续上学的话，觉得很多事情都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哇，好的，我也经常会有这种感受，很需要经常换一个地方。那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经历想分享一下呢？某一次旅行什么的？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去了一次印度尼西亚，然后爬了那里的火山，然后当时是想着，因为在去它之前的半年内我经常爬很多山，想就是可能身体素质会好一点，体力会好一点，然后面对因为搜网上的攻略搜到说其中有一些火山会比较难爬嘛，想挑战一下自己，结果我记得那天我们是为了去那个火山顶上看日出，必须要早上很早起床，然后凌晨几点钟去爬那个火山，然后当天还下了雨。我本以为我自己可以轻松的爬过这座山，但是实际上，可能种种因素的作用下，中途很多次想放弃，但是很幸运的是遇到了一个向导，虽然他后面就是我想感谢他的时候他已经走到了，但是他中间就是一直在拉着我的手走，因为那个石头特别滑，然后下着雨，最后我们俩很幸运在日出之前赶到了那个火山口。
那个向导是当地人吗？还是中国人？
对，是当地人，就是我们俩虽然说着不同的语言，就基本上就交流只靠用手比划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英文，但是这其中的传达出来的善意让我觉得是语言所那个不能表达出来。
好温馨呢。你爬这个火山花了多久呀？
应该是花了三个小时左右，就从天黑爬到了天亮。
好看吗？
还行，就他说是世界上唯二的蓝红火山，就是在冰岛。但是就看到网上那宣传图就特别震撼嘛，实际上我们去那个火山口发现其实就是人点一下没有想象中那么震撼，但是还是觉得很神奇，毕竟我们平时看到那个火山都是黄色的火焰，然后它这个火是蓝色的。
好的，那看来让你印象更深刻的是你和这个向导这个互动，互相帮助是吗？
对，因为实际上那个时候身体就是体力都已经透支了，这种情况下那些景色对我来说也就只是过了个眼瘾罢了。
好的好的，那你的一起同游的那些小伙伴呢？你的旅行团的队友人好吗？怎么样？
这也是我觉得旅行中更让我觉得很幸福的一段一部分吧。就是每次在旅行中能认识，就无论是自己旅行好，或者是跟朋友旅行好，会认识很多不同地方的朋友。然后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因为火山很远，就要前一天坐那个大，就是坐那个大巴，开大概也是一个小时左右的那种山路。然后我们当时是有五个人坐在那种越野车上，就是要烧柴油的越野车上，就特别呛，然后大家又会也有点凉，我们就五个人靠在一起，说那彼此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小故事，或者是交流一下，就是自己是来自哪的。就这些，在这之前，我们几个都是在车上离很远，但是通过这一次这种小小的聚集之后，我们就对彼此了解很多，然后我们还留下了很多影像来回忆。就是还是觉得旅行中，人和人，不管是认识的人好，还是和陌生人也好，这种。情感上的交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部分。
确实，我也很同意这个。包括跟你旅行的每次回忆都是我们俩的情感交流。对，因为我之前也这个上一期的节目我采访了我的一个同学，他也是说给他印象深刻的是他在青旅的一些经历，就也是和一些陌生人一起的交流和活动。你这个是属于你报的是一个旅行团是吗？然后你们就当天才第一次见面吗？
对，我们彼此之间都不认识。
你们会有一些破冰的一些活动吗？还是就直接就旅行？
主要是我们那个团属于是行程比较赶，就可能没有太多这种活动，但是在过程中有很多都是一起走的，就这种情况下大家也都熟悉起来。
那也挺好。你们里面人，你还有保持联系的人吗？
一部分还有，就前段时间我们甚至就是那个团里面有朋友去另一个人的城市，就是去玩，然后他们还一起吃了饭，然后发了照片在我们的群里。
哦，真好。其实我感觉你这个印尼这段经历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说是和你的。陌生国家的一些向导和同行的人产生了一些很美好的互动。我还挺好奇的呢，就是因为你们完全说是不一样的语言嘛，这有没有在你们交流中就是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有，我记得我当时刚落地的时候，就是去雅加达的一个市中心的一个很有名的餐厅吃饭，然后因为他那个语言就是虽然那个餐厅很大，但是他标的其实还是印尼语，我就只能看图片点这个。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就是找来了一个会英语的人跟我交流，实际上但是我们俩的交流还是充满障碍，最后还是基本靠着翻译器点了一些。最后结账的时候我甚至还觉得挺麻烦人家，还给了很多小费。
OK。对，有一个背景是现在一宁同学正在日本留学，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份语言障碍，包括你现在你也需要用英语或者是日语来交流，你觉得就包括就比如你现在这个生活，它有对你产生一些什么影响吗？
其实与其说是语言上影响，不如说是文化上的差异吧。就是我第一天落地的时候是住在一个酒店里面，然后那个酒店虽然是华人开的，但是还是基本上都是按照日式的传统来的，就包括入住的时候去需要，就是他们在酒店里平时是不穿自己的鞋的，就是要么是光脚，要么是穿拖鞋，但是我因为刚来我也不是很清楚，就直接穿着鞋踩到那个地板上了，然后人家很贴心给我拿来拖鞋，跟我说这里是不能踩的，然后就我才意识到很多文化上的差异，就是不只是语言能表现出来，就是在生活中各种细节上都能看出来是不同的地方。
那一般发生比如这种文化差异导致的一些小误会什么的，你一般都是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会有些尴尬吗？还是你也挺享受就是自己慢慢摸索这种感觉的？
其实在最开始还是有点尴尬的，因为就觉得是不是自己冒犯到人家，但是好在就东京是一个比较游客比较多的地方，就很多人可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那些工作人员可能也会对这件事情习惯了，就他们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但我觉得这也是在提醒我需要，就既然已经在这个地方，就要多学习人家的文化，不然以后遇到了那种比如说很少接待游客的，或者是很本地的店铺的话，就可能人家可能就会觉得很冒犯，所以我就要在各方面注意一点，多搜集一些资料来融入这个地方。
嗯，确实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我觉得旅游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就是可能自己享受放松这一方面也要同时要考虑到不同地方就自己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还挺好，需要考虑这么多。
那芝士刚来美国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因为语言或者是文化上的差异来造成一些小误会呢？
这个误会可是非常的多呢。因为我记着有一个是因为我们这边公交车它是有那种拉绳的，就包括下车它不会每站都停，你需要提前一站来拉那个绳子，但是我并不知道这回事儿，于是我没有拉绳，这个公交车就开过了，然后我就非常的不知所措，甚至都自己在那可能喊了一声 excuse me， 非常的尴尬，甚至我都现在想想都有点打扰人家。但是因为我当时也非常着急，但是反正就是也是完全靠自己理解吧，就是还有很多类似这种的一些尴尬的事，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慢慢了解，也许现在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
确实就是我现在每次出门比如说乘坐不同交通工具的时候都要上网先搜索一下，就当地是怎么做的，要不要先上车再刷卡，或者什么上下车都要刷卡。
确实我就有时候感觉还好他们有总结那些攻略什么的。那你觉得你会愿意或者说你会喜欢去在网上分享一些你在旅游中的攻略吗？比如你的一些经验什么的。
在网络上分享上一般不太多，但我一般会跟就是朋友之间讲一讲我在就知道旅行中有什么种草的地方避雷的地方，会把个人的经验传授给他们，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朋友们肯定是跟我差不多的世界观和这个人生观，就我感受到一些温暖，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很好，然后我觉得被冒犯或者是不太推荐他们去的地方他们可能也会理解，但是在网络上就可能千人千样我觉得很好，对他们来说就是很一般的，所以我与其跟更多陌生人来讲，我更希望把那些好地方推荐给我的朋友们让他们去感受一下。
觉得你说很有道理。那平常之前旅游之前你是比较习惯就是会攻略做得很满很认真的那种吗？还是你也会比较随性一点不太看网上的东西？
这个倒两种都有吧，就取决于我这个旅行制定的是很早还是很晚，就比如说这次去印尼就是那种临出发前半个月就突然就想决定要出去走一走，光心情就定下来，所以就是匆匆忙忙定下来之后才开始补各种攻略，就觉得就踩雷就算踩雷吧，毕竟是我没有提前好好准备的。然后但是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去找了智秀在美国，这次出行之前就做了很多攻略，包括我们当时还研究去外地玩，虽然后面没有实现，但是在西雅图日子里看也是每天都很充实，我想几乎把所有景点都玩了个遍。就是觉得这种提前准备得好或者是匆匆忙忙的旅行也罢，都是有不同的经历，然后都会给我来留下一些很难忘的回
忆。确实这个我也非常思念我们在西雅图的这段旅行。那我先问问你那个印尼那个旅行吧，那次旅行之后因为你说的是你很比较临时短期的你就非常的想换个地方那种，那次去印尼之后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变化呢？或者是比如有没有让你心情变好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 就这让我知道了，其实出去玩挺容易的，就像比如说之前，在这之前，我一般出去旅行都是那种在周边城市啊，或者是再远一点，就是去另一个省，就很少会这种跨很远的地方就出国旅行，然后再往前就是小的时候才会出国旅行，现在就觉得这次旅行之后让我觉得，其实出去玩就挺容易的，因为自己，可能之前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孩吧，然后现在其实发现自己很多事情都可以，主动去做，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就踏出国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再看到当地不同的那种文化，让我觉得其实这个世界还挺精彩的，就可以不用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小世界里面，要多出门走一走，多认识新的朋友，才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
是的，是的，包括我觉得就很多人都会觉得出国什么就是一个还挺难的事儿，这那的，但是像你说，比如像随便报一个旅游团什么，就其实想做就也还能做到，而且包括一些像你说什么语言方面能力，我们也会一些基础英语，实在不行用翻译软件，反正就觉得确实就是想做就能做到的这种感觉。那让我们想想我们的西雅图旅行吧。
在西雅图确实是感觉今年最幸福的一段记忆的，就是从最开始，从最开始那个去广州万美签到最后真的，落地西雅图那个机场的时候，真的就是感觉一切都像不是很真实一样。然后因为毕竟两个人很久没见面，然后甚至在想会不会有一点生疏，结果见面之后觉得完全没有。就是觉得一切都是特别，就很神奇的。前一天还在隔着一个大洋，然后各出两地的两个人在手机上聊天，然后下一天就突然就出现对方身边，我觉得很神奇，就是能够跨越这么远距离，突然出现对方身边。
真的，还带一行李箱的好吃的，我也觉得很神奇。那我觉得你真的。当时你就说来看我，然后真的就是办签证什么都还很快，非常的厉害，我觉得。
就是一切都向着我们很希望的顺利的方向
走。确实，确实，确实。好的，那关于我们那一次西雅图旅行，有没有一些高光片段你想来分享一下呢？或者？你记得的，
其实觉得每天都挺高光的，但是现在让我可能这个那个时间刚好是我吃完了午饭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在公园那个野餐，就我们两个计划的很美好，就是提前下午两三点钟开始准备各种饭团啊，或者是自己做的饭团，然后还有烤的那种披萨呀，或是带了其他的美食。忙活到了就直接到晚上了，然后急急忙忙的出门，然后出门前还发现就没有这个野餐的垫儿，就直接拿了瑜伽垫儿，然后就这样大包小包的出门，就我们当时还在互相调侃，人家拿瑜伽垫出门是为了运动，我们俩是为了野餐。
是的，是的。
然后就这样就在那个公园找了个地方坐下来，而且把那些都摆好之后，就是也反正做饭做久就没那么饿了，就感觉更想享受那一刻的这个各种风啊，就是人啊这种感觉的。然后当时还有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周围有几只鹅走过去，就一群的鹅，然后我们还把当时有几个不太想吃的水果扔给他们，喂给他们吃。
完了，不会觉得我们在乱扔垃圾吧？没有，鹅都吃了。行，我也对这个印象挺深的。那补充一下，那个披萨其实还剩一个，现在我都没有吃，在我的冰箱里。
有点想念了。
哎呀，我也非常的怀念这个回忆，而且当时天气也很好，也有很多人在野餐，周围还有很多小动物，非常。
对，而且更让我觉得很爽的一点就是因为本身我是一个喜欢小动物的人，然后就是不管是那天野餐也好，还是平时在西雅图待的那个时间也好，看到特别多宠物吧，就是尤其是很多狗啊，大家都会拎着到处 在外面遛狗，就是大家对宠物的态度也都特别好，就经常能看到在那个地铁上也好，或者在公园里有那种拎着狗，然后狗也很亲人，和主人也很友善，就是可以去摸一下狗啊，然后小狗看着那个小狗摇着尾巴走过来，就是感觉整个人都被心情都好了。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边还挺神奇的，就是你想摸别人的宠物狗，你就可以直接去问，然后真的就可以直接摸，我还挺喜欢这个，他们很允许这种互动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对，就是，但是与此相反，就是因为现在我在日本，就是感受到这两个地方就对宠物的一些理念上差异吧。就是，就我之前在想，因为这种就是比较发达国家，可能大家养狗的人会比较多嘛。但是我在这边基本上看到很少。我就搜了一下，发现其实这个东京的城市对宠物没想象那么友好，就是它很多地方会限制宠猫、宠狗以及其他宠物的这个。领养，然后包括因为就现在比如说我现在住的公寓就是不允许养任何宠物，大部分公寓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想养猫啊狗或者其他宠物就必须要很多都要去那种医护间，就我们在动漫上看那种小木房那种的，一户一户的那种才会养宠物比较多。但是比较幸运就是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周围医护间比较多，所以每次晚上就快黑天的时候我出去买东西或者散步能看到很多遛狗的，就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接触到一些小动物。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在国内在中国的时候也经常大学校园里或者是小区里会看到很多流浪猫，这很多就比较善良的人都会拿什么东西喂他们呀，因为中国人看到那个宠物第一反应想拿什么东西喂了他们。然后我搜了一下在这边的规则就是宠狗流浪狗我没看到有特别多，但是流浪猫看到了，就是说不可以私自去喂流浪猫，因为要把它们就是你可以摸但你不可以喂，就是它们流浪猫与其说是流浪不如说是那种散养的，就是基本上都是人散养的，可能是有主人的，或者说要把它送到专门的地方才可以让那位人去专门去喂它，就不是想象中那种就是想喂点它点东西就好。因为毕竟就是如果你随便的喂它吧，或者是就是这样子对它，就会让它如果真是流浪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跟其他流浪猫这种就在没绝育的情况下会就可能会生很多小猫吧，就是对当地的环境是一种无形的破坏吧，就对这方面管得很严。
那我还挺好奇为啥就是在东京就是没有很多人养狗呢或者什么的，而且对狗限制也很多，是就包括像你说不让公寓养狗，难道是他就是比较更重视人的空间吗还是什么呀？
我觉得可能有这方面吧，就毕竟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很注重这种个人隐私这样一个国家，就我感觉是因为狗就毕竟就活动的话会叫声也好活动也罢都是狗就是宠物的天性嘛，他们可能会在公寓不太隔音情况下会打扰到邻居，或者是会对就公寓的设施进行一个破坏吧，所以就可能把人的这个优先级考虑在先，就是所以说养狗的话只能去特定的那种户型去养。 或者是在某些特定时刻出来遛，但是这个其实也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就是养就是遛狗这个事儿，就是但是我发现大家都是很自觉那种，白天不会看到很多遛狗的，然后白天基本上不会听到那种狗叫，就只有在早晚上或者是中午那种时间才会听到偶尔有一点狗叫声。
哦，那这样确实还挺好的，确实有时候觉得也应该限制一下。国内的公寓它是有限制养狗吗？不太了解。
我有朋友之前在国内养猫，他就是实际上就是只要跟房东说一下，就房东同意就可以了。但是就我现在在的地方，我它是整个楼归那种公司去管，就它这个楼建设最开始就规定的可以养的，
好的。
哦，但是前几天我去一个公园散步的时候，还发现有人在养猴子。
哦，是吗？
就是遛了两只猴子出来，在公园那个树上爬，然后每个路过人都会瞅好几眼。
哇，还挺厉害的。我觉得反正就是不同文化对待动物的态度也挺有趣的，我们现在都可以结合中国、日本还有美国的三个国家来讲一些异同了，觉得还怪有趣的。那一年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想去呢？
其实我还想挺想去一下欧洲那边的，因为都有很多朋友在那边留学，然后家里也有在那旅游的，就是虽然跟就是欧美经常放在一起说嘛，但是感觉还是跟美国的就文化有些差异，感受一下他们这种艺术方面也好，音乐方面也好的一些比较杰出的一些这种留下来的东西吧。
我也挺想去那边，我还就是尤其是特别想去欧洲那边坐火车，就是去不同的城市，然后还有风景可以看，然后也什么也不用想，就是放空。
而且因为之前跟你出去玩的时候，就我们俩走了很多地方，就选了很多徒步路线，然后就觉得欧洲那边也很多这种风景就是很适合徒步的，就觉得也比较适合那种户外爱好者去玩一玩。
看我们都是更喜欢大自然一点，不是对那种城市会更感兴趣。想摆脱一下生活的压力是吧？
是，感觉还是得找一个地方逃避一下目前的生活。
完了，确实。
而且觉得就是虽然出去玩生活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烦恼会消失，但是就是觉得回来玩一圈之后更有底气去面对这样的生活。
确实就是虽然还得面对，但是短暂逃离一下也是可以的。很好奇，那你现在这个东京附近有这种自然风光吗？或者是
我还没怎么开始搜，因为还在适应这里的生活，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比如说很有名的富士山，它也是很多去爬的，但是可能现在季节不太合适的，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在这边稳定下来之后可能会探索一下周围。而且因为日本还有很多，除了东京之外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比如京都啊、大阪啊，他们会有就比如说那个游乐园，就东京有迪士尼，大阪有它那个有个什么我忘了，反正就是很多也会每年吸引很多国内外各种游客去玩，就觉得也是很新奇的体验，毕竟在国内可能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这种的游乐设施。
好幸福，我也觉得我也特别喜欢一些游乐园什么的，我就觉得真的人家就花了 那么多钱和精力去建一个地方，真的就是纯粹的让大人小孩去那玩，让他开心，我觉得真的很挺好的。嗯，我前一阵就特别想去。
那你最近还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
我最近，我最近倒还好，但是我一般我想度假是去那种比如偏热带小岛一点的，然后就可能不会是去很多景点，然后更多的时候是比如就瘫在那儿，就是那个放松一天，拉着你可能在宾馆躺着或者在沙滩躺着就很好，我比较想这种的。嗯
嗯，是的，就之前我在印尼的时候还去了巴厘岛嘛，就特别多，
嗯，
就是白人他会在那边享受假期，然后就导致他那边的发展就感觉已经很像，就是就他所做的条款是白人的后花园，就特别多，
嗯，
然后也受他的文化影响，就因为之前他其实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小费的，而现在开始就是有一些小费文化的，但是与此同时方便一点就是因为有更多喜欢这种放松的生活的旅客的存在，这个岛上的一些就是放那个娱乐设施也好，这种酒店的配置也好，更周到了吧，就像你说的躺在那里，他可能在酒店里面会给你提供那种就比如说在酒店基本都是围着海建的嘛，就会把那块海围起来，然后就供这个酒店的游客在那里面玩，然后又干净又绿管理，然后也不会说什么人打扰，
就是我觉得像你说的可能就是首先你说是白人后花园，就是游客多了他也建立了小费文化，然后他也让设施更完善了，就是觉得反正他的旅游经济也给他带来很大的帮助。然后就上次采访我那个同学的时候，我还提到了，我让我想到了那个丁真，他就是带动了他的家乡旅游经济，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吧。
对，我之前看到一个对比很明显的图，就是，在丁真没火之前，和丁真火之后，就是那个同一个条街道的，变化，就之前很荒凉啊，就商铺也很少，现在到现在医院啊什么警察局各种全方面设置都发展起来了。我觉得就其实很多人在骂他，就说什么只靠就是因为长相而发展起来，就觉得很不公平，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一个人承受的骂名在对当地的经济造成的这种很大的促进的话，就特别，我觉得也是个特别很厉害的。
确实我也觉得。那在旅游过程中，一宁，你觉得你是那种会经常拍照或者录视频记录的吗？记录你的旅行经历。
对，其实我比较喜欢用一些就是实体性的东西把这段记忆留下来的。然后，我觉得现在发展很好的点就是很多那种，就比如说国内有很多国内国外都有那种冰箱贴啊，就是某个地方特色的，主要它也很便宜，很小巧，就塞兜里或者是跟朋友带，经常可以把它挂在冰箱上面，然后每次看到它就会想起来这段旅行的记忆，然后或者再买一些比如当地食用好物，就是说很多人来日韩旅游都会带很多这边的一些比如说二次元的产品或者是一些化妆品回去，就是因为这边发展比较好。然后我当时在巴厘岛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推荐他们有一种精油啊，或者什么，一些香薰啊之类的，很多人在买，就也会带一些这样的回去，觉得，毕竟难得来一次嘛，虽然在网上也可能买到，但是还是不如自己亲手去买到，这样再用会反正印象深刻一点。
嗯，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要是别人出门然后回来给我带伴手礼什么的，我也会觉得啊，人家出去玩还想着我也会觉得很暖心，很感动。而且我还觉得可能是 我出国之后才有这个寄明信片的这个选项这个回事，可能别的地方也有，但是之前没有那么太重视。我就觉得是的，我觉得有时候去一个地方，然后你就会写明信片，然后虽然可能寄回国或者是寄到什么地方要花好几个月，但是我就觉得也是个挺好的方法。还有上面还会给你贴邮票，然后虽然可能最后寄过去也脏兮兮的，但是也能感受到特别寄的那个过程，我也觉得也还挺好。有时候虽然自己都忘了写了什么，嗯，
对，我记得很多次明信片就是从不同的，然后每次收到之后会拍照给你看，就是看，就你会给我讲当时那个旅行是什么情况下给我寄的明信片。
嗯，是的，是的，我想寄，而且我觉得他们有那几个邮票是一样的吗？有不一样？
不是一样，就每个地方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啊，那真好，你也从日本给我寄吧。
好的。
嗯，反正我就觉得纪念品挺好的，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他们那个地方设计的纪念品还都挺有意思的，就是还有各种文创什么，就包括我们之前去爬千山，就是我们两个是鞍山的，然后千山是我们的比较一个有名的景点，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很正经的去爬，然后那次是我第一次认真的去爬，之后下来我也发现，没想到我们自己家乡那里面还有挺有意思的，做的还挺好的文创产品，觉得还挺不错的。
嗯，是，就感觉现在国内尤其是就这两年东北的旅游业发展很就是发展起来了嘛，然后就是看到更多人来我们的家乡来旅游，甚至带动了本地的一些就是甚至让我就是搜就网上搜攻略的时候搜到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这边好好吃的店铺，
嗯，
我也觉得对本地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事。
是的，是的，我也想到了，我还有想，我也想到了吃的这个方面。我觉得在旅行中我们也挺喜欢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美食什么的，我觉得也挺好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嗯，包括前几天我有个朋友来找我玩，就是我们俩吃了很多，吃了很多本地的特色嘛。就是虽然是我每天都在吃的东西，但是对他来说就像，就像是很新奇吧，就是因为他是南方人，就会觉得北方这些东西对他来说特别新鲜。然后我们还一起走了一些小的时候走去的地方，就虽然对我来说是很日常的，但是对人家来说就觉得很不一样。就在这样的对方这么期待的情况下，我对这样的虽然同样的路，但是走出来就会觉得也不一样。
嗯，确实确实，我觉得还挺好的。就包括你那同学是南方的吗？
对。
哦，我就觉得差异还挺大的。因为我也有一些南方同学，就可能真的还也没有看到过雪，然后也没有，甚至也没有吃到过锅包肉，还让我给他做。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东京有东北菜馆吗？
我好像是有，但我那天走在路上看到，新疆菜，就是网上还挺多人推荐说那个后厨的师傅都是西北那边的，然后我
我们家附近也有一家就是草原菜，我一看全是什么羊肉串啊之类的，然后想着明天也去尝一尝。但是哦，但是在这边还是有一些饮食上比较震撼我的地方，虽然还是亚洲国家，但前几天我吃到了一个芝士土豆泥馅的饺子。
哦，什么？我听芝士土豆泥馅
的
还挺好的。我的天哪！
然后就买了之后，我当时还是做那种就是焖的那种爆蛋吃的，结果就特别腻，就我觉得很抽象一个菜吧，又挺西方又挺东方的。
啊，这是吸引奶的人群呢，这是。
知道。
你成功买了他今天卖出的第一份儿，
我所以后来才发现，才知道他可能是就是一卖出去随便打折。
好的，挺好的。觉得有时候，其实我最近还真的还有点想家，也挺想东北菜，想过年时候呢，甚至还有点。好的，那就像你说的，你吃到这种芝士馅儿的饺子，那比如你有没有唤起你，比如你之前旅行的一些发生的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儿呢？
因为就是很多情况下旅行，就是跟团的话，有很多自由的时间。我就会自己走一走。我还记得很深刻的就是，还是在那次去印尼的时候，就是在就是有一段空闲的时间，我就去市中心转了一圈，然后发现当时在举办一个马拉松比赛。它被划分成两个地方，一部分是马拉松这正式比赛，另一部分就是大家在里面，就是一堆在里面随便的玩，就看到一堆踢球的小孩啊，就是感觉还有一些当地的美食，就觉得误打误撞进入了一个当地很举办很盛大的一个活动，觉得特别有意思，还参与了一下，虽然还是听不懂很多，就买了一些吃的东
西。那也挺好的啊，那你这个是是属于也是碰到了一些新的活动，还挺好的。我想到了我们之前就是我们在四川那里旅游，那个是在哪来着？就是有一个像山村的那个是什么城市？周边
是成都周边的一个，
对对对，周
边。
叫啥忘了，不好意思，反正就是我们在山里，然后当时我们有看导航吗我忘了，就反正我们可能没看，后来就很随性的走，然后还走错了，我们就走那个山路往山上走，最后发现没有路了，有原路回，我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也都很高兴，一点儿也没有什么意料，因为事情发生很意外的那种局促感或者焦虑，反正我们就接着又去找厕所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开心，而且天气也非常好，也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因为是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就经常做攻略，会就按照小红书那些攻略走会踩雷嘛，但我觉得一个人踩雷会心情很差，但是跟朋友一起就会觉得两个人一起被骗，就会觉得很好玩，很幸福，
就不亏了呗，有人一起被骗了。
对
其实我也觉得挺好，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和谁一起玩，我就觉得我这个旅行就非常的看，也不是搭子就是伙伴，就是要不然没有合适伙伴的话，我也觉得可能自己旅游可能会更舒服一点吧，但我还目前我还没有试过一个人旅游，如果出国不算的话，你有一个人旅过游吗？
只有一个人跟团，就是自己一个人旅游，还是需要做太多的攻略的，就是从头到尾有一点那个。
啊，确实。那你
而且可能也会很多比较危险因素吧，就。因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就如果是同样的文化的话，其他都还好，如果是不同的国度的话，就会可能安全也是一方面， 不如跟大家一起走，就这样。
嗯，确实挺有道理。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个点是我们每次去的是也都是挺典型的那种旅行城市，就包括你现在在的东京，还有我当时去找你玩的那个成都，因为你当时也是在成都上学嘛，就是很好奇，毕竟你在那上学相当于在那生活嘛，所以对于你来说这个在那生活和平时去一个城市旅游，你觉得有什么会有什么区别不一样？
其实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最开始都是觉得像旅游一样，觉得什么都很新奇，然后吃的什么都是崭新，完全崭新的。但是生活久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不是像，就毕竟旅游是待几天走了的，就你可能什么时候都不会委屈自己，就想着来都来了的。但是如果旅行，但是如果在这生活的话，就会要考虑到各种，比如说生活成本啊，或者这样的，就比如之前我在成都有租过一段时间房子，和最开始落地成都住酒店就完全两种心理，就自己住的时候，在酒店就会觉得周围什么都很新奇，然后点什么都觉得来都来了无所谓，就最后都放肆的点，但是就会觉得成都是一个美食之都吧，然后人都很友好。但住的是住下来之后就觉得，其实当地的语言，就毕竟四川话跟普通话是有点区别的。而生活中，就是出去买菜跟一些爷爷奶奶打交道，就会感受到很多交流上的没想象中那么容易。就如果我是旅游，会都会觉得啊四川话很有意思，但是生活我就会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再加上吃的，就是如果让我吃了一两顿那种辛辣的食物的话，就是可以，可以，就觉得挺刺激的。但是天天吃的话，就会觉得有点用我们的话就上火的感觉，就想吃点清淡的。然后现在包括在东京也是，有很多人来就是说觉得这城市特别干净，然后来旅游特别舒服吧，但是在现在生活一段时间也发现，就是它其实生活成本还是有一点高，就如果是旅游的话可能会玩得很尽兴，但生活真正生活下来的话就要考虑到，就像那么旅游的各种方面渗透的这种文化吧，就是每个地方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就平时旅行中所享受到一些便利也好，一些城市的整洁干净，这个警卫的这个安保措施做得很好，但是背后实际上在这里生活的人也要承担很大一部分，就是一直要面对这样一个经济上的一个管理上的压力。就比如说我现在房子需要付很多的费用来支持一个管理费，但是它可以保证你的公寓的整洁安全之类的，就是感觉整个就感觉像一把双刃剑一样，一些东西对于旅游是好处，但是对于在这里长期生活的人来说，可能是无形的别的压力。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因为确实就是让我想到了，包括我来西雅图，可能也包括你在东京上学这种，就需要长时间待着，就我们可能还需要办当地的银行卡或者电话卡，就很多琐碎的事儿就需要我们想很长远。而不是旅游的话，就像你说几天就走了，就活一天算一天，就是很尽兴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我就觉得确实，但是但是确实就感觉可能你只在一个旅游城市待两三天的话，你可能也就只感受到了一种氛围或者什么的，然后像你说的知道了一些四川话，可能一些比较口语用的常用的四川话，但是可能你待久了，你就像你说的，你更了解了它这个整个背后的制度啦，或者是你能更了解当地人的性格，所以我觉得也算是挺好的吧，虽然你在这生活了，但也是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来了解认识这个地方。 对，所以我就包括我现在对西雅图的感情也是有点复杂。你对成都
是
什么呢？
很多人问我就成都就是怎么样，就很多想去玩的，就是我觉得对这个城市生活久了就会感情很复杂，一方面觉得如果单纯作为旅游的话是真的很好，但是长期生活下去，因为我肯定的判断是基于我生活这么久，就会想的，比如说冬天城市很冷了，但是就是旅游的可能会选择一直在开空调，或者是其他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但是我们住在那里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比如说住在宿舍之类的，就会让我对这个城市就有一些不太好的回忆，所以就每次别人问我对这个城市怎么看的话，我都会觉得不太好回答，因为感觉我的回答就这样就不是很客观。
确实。那但是他和家乡就不一样，家就会有家里人会好点，那你觉得假如你在可能已经有比如你在四川在成都的话有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亲人的话，你觉得你还会对他这么有一点点小厌恶吗？
感觉还是只是喜欢那里的人，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还是会很多种因素，就是人是地方是地方这样，就即使它有美好的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毕竟那种天气因素它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就不适应这里而已。
那你很喜欢北方呗？
对，就像很多人说他讨厌北京的气候，就是北京各种环境，但我觉得就抛开这快节奏来说，会觉得北京挺好，就是各方面反应都设施都很好，发展很快，然后气候也挺适合我的，就是觉得也是因为我是北方人，更觉得还好。如果对南方人，可能会觉得太干了呀，或者是那方面不是很适应。
那你以后呵呵，那你以后还想，就包括你以后生活，你还想继续在北方生活吗？如果是回国的话？
感觉还是要多探索吧，就是可能毕竟北方我也不是每个城市都去过，还是要找到还是要找到符合自己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好的，确实希望你在东京也能好好探索找到适合你的点。哎呀挺好的，我们今天也唠了很多，也知道了你最旅游中的一些看法和喜欢什么风格的旅游，很期待我们的下次旅游吧，希望。
是的，我也觉得还是要成年人就应该拿朋友之间的一些美好的回忆来填补生活中的一些就填补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吧。
确实，我感觉我现在的动力就是赶紧见你旅游，或者是回国过年什么的，就很需要一个很短期的动力吧。就像你说的，能随时去旅游，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缓解压力。
是的。
好的，你还有什么要其他要分享的吗，一鸣同学？
可能是我的旅行经验比较少吧，等我再去探索一下世界之后，再以后有机会参加你的节目的时候再分享吧。
我觉得你分享挺多的，欢迎你之后拉着我一起，我们一起探索。挺好的。谢谢今天一宁同学来做客我们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也期待以后的一宁同学来做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下期再见，好，谢谢一宁，
再见，
拜拜，
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